照片上这三位年轻人最近在中美科技圈上火了啊！照片最中间这个人名字叫做萧红，蝴蝶效应公司的 CEO。左边这位啊，名叫季逸超，是蝴蝶效应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右边这位呢，名字叫做张涛，是这家公司的产品经理。这张照片啊，是去年12月30号张涛发在推特上的。他当时说，18个月之前，我们三个坐在这个破沙发面前啊，畅想未来。谁都没有想到啊，18个月之后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说到成绩啊，这三个年轻人挺了不起啊。去年3月份，他们推出了一个著名的 AI 模型，叫做 Manus。这 Manus 啊，我也在用，确实还挺好用的啊。你给他布置任务，他就可以自己工作，有点像那个龙虾，但好像没有龙虾那么可怕啊。事隔不到一年，人家这个蝴蝶效应公司啊，就被那个扎特伯格给收购了。收购价格没有披露啊，但是业界之间都在猜测价格在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你想想，这三个年轻人合在一起创业不过18个月的时间，年龄都是30岁出头啊，一下子20亿美金以上的收购价格，你想想马上就财务自由了是吧，这钱怎么都花不完了吧，确确实实非常成功。可是没想到风云突变，就在前两天啊，媒体又传出来了，这萧红和季逸超啊，被中国政府给边控了。怎么边控的呢？说今年3月初啊，中国的发改委就给这个萧红和这个季逸超打电话，让他们回国参加会议啊。这萧红和季逸超呢，就从新加坡赶回到北京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发改委就通知他们，为了配合他们的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调查他们跟这个扎特伯格 Met 公司的收购案呢。所以呢，他们两个不能离开中国境内了，但是在中国境内之内啊，还是可以自由活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立刻在中美两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你想想，刚刚完成了一批巨大的收购，结果呢，这两个人就被中国政府给扣下了，当人质了。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介绍一下 Manus 吧。
Manus 是今年3月份发布的，我们说它是第一个通用的 agent 产品。
对，
然后 Manus 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于一个拉丁语，叫 Mens et Manus， 这是一个拉丁语的谚语，大概就是知行合一，就是大脑和手。做大模型公司都在制作一个更聪明的大脑，但是呢，其实要交付结果，我觉得就是需要用手。
所以 agent 是脑加上手，把这个脑袋里面想的东西可以干出来。
是的，是的，是。
这萧红这个人呢，是江西人，他早年呢是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读书，就读计算机嘛。据说在上学期间啊，他就开始搞一些创业啊。毕业之后，2015年，他创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做夜盈科技。这家公司呢，也拿到了一些风投啊。他搞什么呢？他当时就立足于这个微信呢，就为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的创作人员啊提供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说排版呐、啊，还标题给你打分啊什么之类的啊，哎，做的还挺成功的。据说啊，他当时的收益也不错。搞了几年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整个就是给这个微信公众号提供服务的这么一个产品给打包卖掉了，卖给了一家独角兽企业。2022年，大家都知道啊。OpenAI 不是搞起来了吗？紧接着中国不又搞 DeepSeek 吗？整个这互联网创新进入到了 AI 时代。这萧红这个人呢还是很敏锐的啊。这个时候呢，他也搞出了一个自己的创业方案，那叫莫尼卡。这莫尼卡呢是依附于这个浏览器搞的一个 AI 助手 AI 工具，然后就到北京啊找各种风投公司给他投钱。那于是呢就拉到了一些风投啊。于是他在北京就成立了这家叫蝴蝶效应的公司。这家蝴蝶效应的公司啊，虽然总部在北京啊，但他的分公司是在武汉，实际上主要在武汉运营。据他自己讲，他为什么喜欢武汉呢？他说武汉这个城市啊，当然一方面啊，跟他比较有感情。那我看记者问他嘛，说你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他说喜欢吃热干面，所以这个人肯定是武汉话了啊。说起热干面啊，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还有热干面这种食物啊，第一次吃啊，觉得特别难吃，难以下咽。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哎，那热干面我也挺喜欢吃的了。那我隔一段时间不吃，我也挺想的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萧红对武汉这个城市啊，还是比较有感情的，被武汉化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就说啊，他搞这些科技创新公司啊， 他感觉在哪办公都差不多，不一定非得都集中到北京。集中到北京的好处呢，当然呢，政策了解的比较快，比较灵敏啊。但是武汉的好处呢，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然后生活的节奏也比较慢。哎，他觉得呢，他主要在武汉办公也有好处啊。所以呢，他这个莫尼卡的公司呢，就在武汉和北京两地啊主要办公。武汉实际上是个主要的基地。2024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季逸超和张涛加入他的公司。季逸超这个人呢，哎，实际上有点来头啊。他父亲呢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妈呢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自己家的成长环境就是这样的，他既有科技又跟商业结合在一起啊，他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体。所以他上高中的时候啊，就自己也开始搞一些产品创新呢，据说也挣了钱。很快呢，他就到美国留学，美国留学之后回到国内也搞了自己的公司，也搞了创业啊。2024年的时候，他加入到了蝴蝶效应这家公司，包括张涛也一起加入了，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照片里头啊，坐在破沙发，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整个那房间里头啊，哎，设备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环境也比较差，这三个年轻人都穿着大裤衩，然后呢，哎，表情非常非常的自信，大大笑的那非常开心呢。那么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之后啊，蝴蝶效应这家公司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萧红呢就把莫尼卡这个项目给停掉了，就基于这个浏览器的这个 AI 助手啊，整个开发实际上也已经比较成熟了，他还是停掉了。停掉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独立开发一个新的产品。据他们自己讲呢，为什么要独立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呢？
其实模型是一直在发展的，但是 ChatGPT、Chatbot 这个产品形态是能够最好的把模型能力发挥出来的吗？我觉得不一定。对，然后在去年大概十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观测到了一项新的能力，叫做 agent， 啊，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作为规划，啊，并且每一步去执行。这个能力，我觉得在当时看来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形态去把它产品化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创业的机会。
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跟这个 AI 模型之间的沟通问题。所以呢，这个 Manus 啊，就立足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 Manus 变成一个你工作中间的直接的助手，搞了一个虚拟电脑啊，你给他一个任务之后，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完成，不需要你一步一步的下指令。萧红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内测的时候对这个 Manus 啊做过一次实验。
其实再分享一个在 Manus 发布之前让我同样震撼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任务是啊，要找到一列列车的出发时间，特别巧那一天罢工了，所以那个网站其实它是不显示那个列车时刻表。然后 Manus 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跑到那个网站去看，然后他干了一个事情，就是去看那个网站的connect us 联系我们，找到了这个邮箱地址，然后试图去写一封邮件去问这个列车到底什么时候发车。我觉得他都穷尽这样的办法去工作了，他都要去发邮件了，对，但是同时我就觉得很可怕，他是人吗？他应该怎么代表你？如果那个目的是你说的，但是这个执行方式不是你认可的，但他还做了，这是 AI 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你瞧瞧，这是不是有点像龙虾呀？是吧？所以他呢，当时说他看到这个能力以后，既感到非常兴奋，又感到有点可怕呀。那么最后搞出来这个 Manus 啊，你比如说它可以对这个股票市场啊，你自己的股票进行评估啊等等啊，确实能力比较强。所以去年三月份啊，这 Manus 上线的时候啊，他们当时采用了一种策略，就是用邀请码的方式啊来体验内测。那么有人都说他们是饥饿营销啊，这一个邀请码当时在市场上被炒到了10000到50000块钱人民币，非常火爆啊，一下子就火了一把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模型一出现，马上就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订阅的用户就非常多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也开始融资啊。那么融资啊，这个过程也比较顺利啊。他们是2025年的3月份推出那个 Manus， 到5月份的时候啊，那硅谷就有一家专门的风投公司就给他们投钱，要投7500万美元。当然这之前啊，他们已经搞过几轮的这个融资了啊。这7500万美元给他们投资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政府，美国的财政部要对他们蝴蝶效应这家公司进行调查。为什么要对这家公司进行调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美两国最近几年围绕着高科技领域，也包括 AI 领域内啊，双方实际上是有点刺刀见红啊。那么双方其实对对方的这一系列的技术也好啊，资金也好啊，都有一系列的政策的限制。比如说美国政府啊，过去你英伟达的芯片那卖给中国，最先进的不能卖给你。比如光刻机，荷兰的公司因为有美国的参股，那也不能卖给中国，是吧？那么美国在2023年又制定了一个政策，说美国的这个资金呢，你对中国的涉及到 AI 行业啊，或者说这个高科技行业，你要投资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呢，你就要受限制。正是因为这样一条法律啊，所以在2025年的5月份，那么硅谷这家风投公司啊，准备给蝴蝶效应投资的时候，美国的财政部啊，就对它进行了一个调查和审核。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啊，所以在2025年的6月份啊，这蝴蝶效应的公司就决定搬家，从哪搬到哪儿呢？他们从北京和武汉搬到新加坡，这搬的有点大发啊，而且搬的速度特别快，说搬就搬，据说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体搬迁。这蝴蝶效应这家公司呢，在国内啊，一共大概有120名员工，其中60名呢是在北京，50名左右啊是在武汉，剩下的10名我估计都是他们高管的啊。平时呢，萧红是在武汉办公，这季逸超和张涛是在北京办公。那么这120名员工呢，他们怎么采取的措施呢？其中有40名核心的技术人员跟他们一起到了新加坡，剩下80名呢就都遣散了，而给了比较优厚的条件。那么因为他们是在这个蝴蝶效应公司打工嘛，在业内也非常有名，所以他们一旦被遣散之后，立刻都被那今日头条啊、腾讯呢都给吸收走了啊，所以就业前景还是挺好的。所以在2025年的6月份，那么蝴蝶效应公司就成功的搬到了新加坡。其实啊，他们这家公司啊，早在2023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完成了海外架构。那海外架构大家都知道，那很容易啊，开曼群岛设立一家公司，然后呢主体放在新加坡。多数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都是这种架构。这种架构的好处呢，就是你要是在海外融资比较方便嘛。那么在中国被称之为红筹公司，就是这个公司虽然是中国的，但是如果你从公司的法律框架上来看呢，这家公司却是一家海外公司。所以他们实际上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伏笔，所以搬到新加坡呢也特别快。到了新加坡之后呢，他们在新加坡的一个大mall里头租了办公室啊。这个办公室呢，我看他们自己回忆说，到了那个地方就开始在新加坡本地招人，招人的价格呢，这个工程师嘛，写代码的嘛，是$8000到$16000一个月。据说新加坡很多人都说，这个价码在新加坡呢，也就是一个平均工资，并没有特别高的吸引力。他们自己团队的回忆来讲，搬到新加坡以后，还是天天加班啊。有人问他工作到几点，他说呢，一般来说都是工作到晚上10点半到11点以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帽啊，每天晚上10点钟是关空调，关空调以后，那新加坡比较热嘛，还看大家能够坚持几个小时。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一家初创企业还是很有奋斗精神啊。那么去年12月份呢，这蝴蝶效应这家公司啊，就准备进行又一轮的融资。这一轮融资啊，它的估值就是20亿美金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扎特伯格听说了。Meta 公司的这个扎特伯格听说之后呢，就直接跟萧红接触，说你别融资了，我干脆把你整个买下来，我们公司现在缺这条产品线，是吧？双方谈得非常顺利，据说10天左右的时间就谈成了。那蝴蝶效应这家公司也不需要融资了，就把整个公司全部卖给了 Meta。 具体的多少钱啊，没有透露啊，但是业界都传言说这个收购价格大概在30亿美元左右。为什么呢？因为12月份的时候啊，这蝴蝶效应公司啊，人家融资的时候估值就是按照20亿美金来估值了，人家这个估值也有一定的依据啊。为什么呢？就是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啊，就是那个 Manus 啊，这个全球范围的这收入已经到了1亿美元，挺高的了。他的一年的服务，我看他一个月是200美金嘛，你要是按年交也得交2000美元呢、啊。你像我们当时订阅的时候也是一年交了2000美金， 他的客户据说是已经1000万了，所以实际上是相当高的。那你对比一下 ，OpenAI 还赔钱呢，是吧？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都盈利了，所以他按照20倍的市盈率来估值并不算高。所以很多人都说，人家估值都估到20亿，那你扎特伯格你要收购的话，人家能给你20亿卖掉吗？不太可能。所以坊间都传言，说是花了30亿美金才把这家公司整个给收购下来。这个价格啊，应该是占到扎特伯格啊这家公司啊有史以来收购的前三名，应该是一个大手笔的收购啊，而且特别快。那这三个年轻人可能也挺愿意的，毕竟这个产品推上市场还不到一年呢，哥仨凑在一起创业也才18个月啊，是吧？一下子你想想，30亿美金是多少钱呢？折人民币200亿啊，这200亿这哥仨一分，你想想，确实是挺诱惑的啊。然后呢，这萧红又当了这个 Meta 公司的副总裁。围绕着这场收购呢，还有几个其他的后续效应。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中资的投资，此前投资的啊，全部退出。那扎特伯格这一收购，就把那些过去你投资的风投的那些企业也都收购了嘛，资本都收购了。第二个，就是对中国境内不再提供服务了。过去呢，你想想，这曼诺斯在中国境内不是提供服务吗？现在也不提供服务了。为什么有这两条后续的效应呢？实际上也是为了符合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合规性审查呀。因为美国不是说了吗？你中国企业，你这个美国公司你不能投资它。你中国企业你投资它还不有风险吗？如果你这马努斯在中国国内你要继续提供服务的话，那中国政府肯定管你啊。管你的话，那你扎特伯格以后是不是也得听中共的话？所以干脆把所有的中国元素全部切断。资金全部清走，然后服务全部终止，这样的话，这等于马努斯就完完全全加入了 Meta 公司，成为了美国整个这个公司的一部分。可没想到啊，这件事情啊，风云突变。今年的是1月16号，商务部的记者招待会啊，南华早报就问这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这扎特伯格啊收购了马努斯啊这家公司啊？那当时商务部的那个人就说了，他说我们留心到了。记者有这个报道，当然我们说了啊，涉及到这个技术出口、数据迁移、跨境并购等等呢，还是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和程序来。我们现在呢，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对这件事情进行评估和调查。这件事情是去年，你想想，12月30号那边说收购完成的嘛，这边十几天之后就说需要评估调查了，紧随之后就是今年的3月初。中国的发改委叫萧红和季一超两个人到北京开会，开会完了之后就宣布对这两个人进行边控了。边控就是你们不能离开中国了，只能在中国境内活动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啊，我来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点啊，中国政府啊现在对这个蝴蝶效应这家公司啊，它到底要进行哪方面的调查呢？其实中国政府有这么几条的法律规定，一个是外资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再一个是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出口限制、出口的安全管理办法，还有一个就前一段时期不是公布了一个军民两用产品啊出口的一些限制嘛？那么这几条啊法律啊，它有一个核心的规定，就是你涉及到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个技术也好啊、产品也好啊，要出口的话，你得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现在啊，显而易见的是，这蝴蝶效应这家公司当时从中国迁徙到新加坡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报备，他们认为我们这是一个算法一个模型嘛，那么我们人一搬走好像公司就搬走了啊。但现在中国政府肯定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肯定是认为什么呢？数据也好，模型也好，这个都属于技术。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就是属于技术。大家还记得滴滴吗？滴滴当时啊，那2021年的时候中国政府要他不要上市，在美国他呢就到美国去上市了。上市之后中国政府咔嚓把滴滴 APP 在中国境内都给下架了，你都没法服务了。结果2022年的时候滴滴就在美国市场退市了啊。也就是说，这种数据本身、算法本身、包括模型本身，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都属于管制对象。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啊，可能是认为你这个蝴蝶效应公司当时从中国搬到新加坡就属于数据和技术出口，但是你们这个数据和技术出口没有履行申报责任。 当然话说回来了，即便申报，这个当时也未见能批准啊。但显然是你当时没申报，违反了中国的技术出口和这个产品出口的这个法律规定，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第二个方面，这件事情之所以在海外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啊，就是这种所谓的红筹公司的框架，对于过去的很多高科技企业来说，大家都非常熟悉。就这家企业在中国搞起来了，搞起来之后呢，在开曼群岛搞了一个主体公司，然后在境外再搞一家主体公司，这样的话呢，你中国境内的这家公司就变成了海外公司的子公司。从法律框架上来讲呢，这是一家国际化的公司。萧红当时其实也是走的这条路，他认为把公司搬到新加坡是全面拥抱国际化。但这种方式啊，现在看来中国政府是不承认了。为什么不承认呢？他认为你算法是在中国搞的，你的这个人员是在中国搞的，你这个模型是在中国搞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个东西搞起来之后，你到了新加坡，然后你一转眼几十亿美金卖给扎特伯格，然后呢整个这个曼努斯又加入到了扎特伯格的公司，成为了美国公司技术体系的一部分，那这个绝对不行。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讲，这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不等于中国孵化出来的 AI 的一个新产品一转眼被扎克伯格给收购了，成为了为美国做嫁衣吗？那这种方式中国政府是完全的不接受了。虽然你在法律上来讲你是一家国际化的公司，但中国政府认为你的实质联系，你这家公司的实质上就是一家国内企业，这个企业中间的产品就是在中国境内产生的。现在网上有人说这个萧红这家蝴蝶效应公司在武汉拿了很多政府补贴，说啊，当时武汉市政府啊给他提供了2000平米的办公室，然后又拿了很多的补贴啊。我仔细查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啊可能没有依据，因为啊这个蝴蝶效应公司啊，我不是讲了吗，在北京和武汉两地办公吗？北京有60个人呢，武汉只有50个人呢。50个人的一个团队，我看到网上他们的照片啊，他们的办公环境也一般，因为这种公司也不需要特别大的厂房嘛，就是办公室嘛。50个人需要2000平米的办公室吗？而且你算算，一年多前他们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所以我认为武汉市政府不太可能给他们提供2000平米的办公室。而且是武汉市啊给他们提供的其他的条件，我看都有一些什么算力券，这算力券补贴的标准是按照你的10%给你补贴啊，不会给这家公司太多的钱的，太多的补贴的。但问题的核心是啊，就算武汉市政府对蝴蝶效应这家公司没有任何补贴，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个技术就是产生于中国，就是属于中国本身需要管制的出口的内容，你没有申报，没有履行审批义务，你就不能出口。你跟扎特伯格要进行并购的时候，就得向中国的商务部，向中国的发改委这个审批，你没有审批就是不行，你哪怕一分钱补贴没拿都不可以，就是这条路径走不通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这件事情的未来的前景啊，我的预判是啊，就是这个曼努斯啊跟扎特伯格的这笔生意要黄，这个事情肯定是搞不成了。你想想，中国政府为什么把萧红啊和季逸超从新加坡给弄回来？因为当时滴滴啊在美国虽然上市了，但滴滴服务的主体在中国， APP 在中国，那些人也在中国的，所以中国政府把 APP 一下架，这滴滴就死了吧，你在美国上市也没有意义了嘛。但是萧红这家蝴蝶效应公司啊，在2025年的6月份就把整个公司都搬到新加坡去了，国内什么也没留啊。那中国政府要想管他怎么管呢？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最后就想到了这一招，我先把你人从新加坡骗回到国内，那你这个萧红和季逸超这是公司的2个灵魂人物吗？我先给你扣下，那你还交易不交易啊？你要交易你就在国内溜达，你不是有几十亿上百亿这个收购款吗？那你花呗，反正你在国内你也不能出去了，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军民两用出口的清单，也包括出口的那些管制法啊，如果违反了的话，最后是有可能上升到刑事责任的。如果你要是不配合中国政府的调查，你这个交易不取消，那最后刑法伺候你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萧红和这个季逸超现在回到国内再出不去了啊， 那对他们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萧红的推特啊，从3月16号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了，我估计肯定是心乱如麻呀，哪还有心思更新推特呢？但是那个张涛现在还在境外呢，我看他还是在正常更新呢。前两天讲哈佛大学，现在要讲述这曼努斯的这个商业案例，他还去哈佛呢。但是你想想，这季一超和萧红两个人扣到国内去了，那整个公司现在肯定也是方寸大乱啊。这家公司现在如果要是让它整个的交易停止，其实在法律上啊，或者说在运营上并没有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扎特伯格收购它的时候就讲了，这家公司还是保留独立的运作主体，就是在新加坡，所以它并没有拆散之后融入到美国的扎特伯公司的麦特公司里面去嘛。所以只要这个交易叫停，那这个公司还可以独立的在新加坡的运作。所以我的判断是，这笔交易大概率要停的，大概率是要黄的，因为中国政府它必须要刹住这股风，就是你在中国你培养你自己的技术，你搞这个算法之后，然后让美国一收购，美国成栽桃子了嘛。大家都知道中美这两个国家最近几年围绕着 AI 领域的竞争，那已经是刺刀见红了。那美国就规定啊，你这个英伟达的最先进的芯片就是不能卖给中国啊，光刻机就是不能卖给中国啊，就是要卡脖子啊。那与此同时，双方都在想啊，在资本这个领域呢去收购对方的公司，但是都设置了一系列的技术壁垒和这个行业进入的壁垒。那么关于就是整个公司的收购，那大家都想竞相拿到对方的技术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了吧，这是 AI 时代的一个数字主权宣示的一个案例，就这个案子。这同时啊，也使得啊，就整个跨越中美这两个国家的新的创业团队面临更大的政策风险，同时呢，一个灰色的地带也在不断的被挤压。那也就是说，你如果在中国立足于中国搞，你就像今日头条一样，今日头条就是，那我完全听中国政府的 DeepSeek， 那我们不出海。那美国想投资 DeepSeek 是不可能的，几梦我们也不可能让美国来投资，对不对？要不就是 OpenAI 在中国都不能服务嘛。那么这就是划定数字主权 AI 主权，你既想在中国搞，又想在美国拿钱，或者既想在美国搞，又得向中国这个地方搞服务，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除非是中美这两大国在这种政策方面或者是其他的方面达成一个相对的协议，才有可能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规则改变之前，类似像萧红这种公司这条路应该说是彻底走不通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互利共赢的跨国经营与经济技术合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企业从事对外投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跨境并购等活动，需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程序。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收购与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对外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开展评估调查。
其实模型是一直在发展的，但是 ChatGPT、Chatbot 这个产品形态是能够最好的把模型能力发挥出来的吗？我觉得不一定。对，然后在去年大概10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观测到了一项新的能力，叫做 Agent， 啊，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作为规划，啊，并且每一步去执行。这个能力我觉得在当时看来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形态去把它产品化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创业的机会。
Manus 的一个生存战略是跟巨头合作共生，包括 Anthropic、 OpenAI、 Google 等等都是一个巨头，在这些巨头里面，现在他也有一些可能会做到 Agent。
是，
你怎么跟他要合作共生，但是你也要某个程度又要跟他竞争，所以你觉得你 Manus 的一个差异化的定位跟护城河在哪里？
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产品品类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在 Manus 发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小，所以思考合作会多于思考竞争。当时做的判断就是 底层技术不被一个人垄断的情况下，竞争是非常剧烈的。我们应该把一个维度拉满，就是我们对用户的理解以及运用好 agent 能力的能力拉满。至于用哪一张模型谁都能用的话，意味着你的选择权利还更大。其实再分享一个在 Mans 发布之前让我同样震撼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任务是要找到一列列车的出发时间，特别巧那一天罢工了，所以那个网站其实它就不显示那个列车时刻表。然后 Manus 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跑到那个网站去看，然后他干了一个事情，就是去看那个网站的Connect Us 联系我，找到了这个邮箱地址，然后试图去写一封邮件去问这个列车到底什么时候发车。我觉得他都穷尽这样的办法。